本次会议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浦原金店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内容，未经允许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浦原金店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浦原金店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首先介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本次会议的公司领导：总经理王宁，王总；董事会秘书程建川，程总；证券事务代表李妮娜，李总。接下来有请公司领导发言，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浦原金店2026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我是浦原金店董秘程建川。那首先呢，先给大家报告一下浦原金店整个半年度经营的一些情况。我们的报告呢会分三个部分，从业绩的一个总览到业绩亮点再到经营展望三个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业绩总览。在今年上半年呢，浦原金店实现了比较好的一个超预期的业绩。从销售收入来看，我们完成了 4.87 亿元，同比提升 37.15%。 从这个归母的净利润角度，我们实现了 3714.77 万元，同比增长 129.08%。 毛利率方面，我们保持稳健的一个高毛利，最终毛利率是 54.65%。 但由于上半年整个电子原材料的成本上涨，较上年同期有个 0.47 个百分点的略微的下降。从整个费率结构来看，研发费用率是 23.76%， 管理费用率 9.34%， 销售费用率是 12.6%。那得益于整个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我们的费率结构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研发费用率同比下降了 6.77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率下降 4.72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率下降 3.84 个百分点。从整体的费率结构来说呢，符合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当然这些呢都不是以牺牲相关的本身的费用支出为前提，而是在整个的营收业绩的支撑之下实现了整个费率结构的优化。我们来看几个上半年经营的业绩亮点。我们一直在强调，浦原金店呢是通过自研核心技术平台，通过自研芯片来实现本底的差异化的发展，同时建立我们的自研核心的壁垒，来保障长期的胜率。那从整个自研芯片的数字示波器的收入来看呢，我们同比增长了 32.16%。 其中自研平台数字示波器销售收入占比达到了 87.61%， 同比进一步提升了两个百分点。这说明自研芯片搭载率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提升。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早期的凤凰座加上12比特半人马座芯片组，以及面向高带宽高采样率的仙女座三大自研核心技术平台进行了很好的一个产品协同。从结果来看呢，我们的整个的自研芯片搭载的这种产品取得了较好的客户的接受度，也实现了持续稳健的高速增长。从过去的三年来看，自研产品的整个在示波器的搭载率从 77.97% 提升到去年的 85.61%， 在今年上半年进一步提升到 87.61%。 当然这个里面呢，我想还是强调一下，其实自研芯片本身的一个战略呢，是浦原金店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它的 整个的是以芯片的迭代作为一个基础。那我们目前呢也有多款自研芯片搭载的新品，在这个高校的研发过程中，我们未来呢也会跟大家去见面，也是实现了我们更好的一个这个从带宽到采样率再到综合性能的卓越体现。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高分辨率的数字示波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过去的三年来看呢，12比特逐步形成了一个在数字示波器产业链的一个主流。那我们目前在报告期内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同比增长了 52.82%， 那这个发展速度呢是高于公司的平均的增速，所以高端及高分辨率示波器其实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业绩成长性。那我们如果从高端数字示波器来看，我们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38.42%， 其中高端这个示波器就是带宽大于等于两 G 的产品销售收入同比提升了 40.49%， DS8万系列就是我们目前主流的一款 13G 带宽的搭载仙女座自研芯片组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64.2%。 那这个呢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浦原晶电在新品高端侧呢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些放量，而且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持续的在放量。下面一个亮点呢提及一下大客户，因为大客户呢实际上是绝对的数量占比在公司是相对少的，在每年成交的这个客户当中，大客户的占比可能这个占比非常小啊。我们大客户的整体群体啊，在这个大客户部的管理之下呢实现了稳健的客户拓展，但是从收入来看呢其实非常喜人，大客户业务销售收入实现了 168.98% 的一个同比增长。那这个里面呢也会得益于我们面向大客户的整个的高端产品定制化的服务能力，以及在核心产品在重点行业客户的渗透率的持续提升，市场份额在快速的扩大。那大家也很关注就是我们在光通信领域一些情况，因为延续我们一季报的一个披露口径，我们在半年报也进一步披露了我们光通信领域的一个核心客户的收入成长性。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说呢，我们在核心客户的收入增长是 351.56%， 这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数据。那核心大客户的收入增幅达到了 147.71%，从这两个数据来看，包括结合大客户整体销售收入来看，说明浦原晶电在很多的一些细分的市场，在最顶级的客户群体里面实现了非常好的业绩成长性，而且这个大客户的基数已经比较高，所以实现这样的成长呢，对于浦原晶电未来持续性的在各个通信新能源半导体它的整个业绩的持续的放量会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客户基础。然后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解决方案类。那从解决方案来说呢，是浦原晶电从2019年以后就一直在坚持的一个方向，就往一些细分赛道在做我们的产品解决方案的提供。那解决方案呢这个里面包括解决方案类包括 PXIE 的相关的一些设备，包括在量子测控领域一些设备。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年在半年就已经实现了超过1亿的销售收入，同比提升了 75.02%， 这个数据呢非常喜人。下半年我们的预测呢在这一块呢还会实现非常高速的一个成长性，而且这个在未来的3到5年去看，我相信解决方案的收入占比会实现这个进一步的提升。其中面向量子测控用的 SPQ 系列整个数字化的阵列测控系统的收入在半年就实现了4386.76万元的这个收入确认， 同比增长是 245.92%， 这个说明我们在一些前沿领域非常好的把握了客户的一些需求，同时实现了目前业内最佳的一个竞争力。从我们现在已披露的数据来看，我相信这个数字呢应该是在整个中国是领跑的。然后最后呢，我想再跟大家快速的去报告一下我们对于未来进行了一个展望。那首先我们呢想先更新一下我们的业务逻辑，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会非常关注浦原精炼在某些单一产品上一些新品的预期，这个逻辑呢是我们在作为一个电子产业仪器公司肯定会着重去 cover 的一个硬件的基础。但是我们想强调的就是浦原精炼目前呢不只是硬件，我们在这个软件服务方面也在持续的加大我们投入，包括在港股的上市也会进一步加强在海外从硬件软件加服务三位一体解决方案的综合提供商这样一个角色的进一步的覆盖。那总体的业绩指引呢，请大家参考我们最新发布的新一区的股权激励的计划。所以从总体的这个预期来说呢，我们的营收的区间还是会比去年实现比较显著的提升，会在20%到35%之间。利润方面呢会高于整个营收的一个预期。从赛道的布局来看呢，今年我们其实经过半年的一个业务实践，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整个 AI 基建、光通信、半导体包括 PCB 等相关的客户领域，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得到了很大的一些市场机会。所以在下半年呢，我们会趁热打铁，进一步推出新一代的面向未来光模块测试用的测试电源，包括我们的这个精密圆表面向半导体的 ATE 以及矢量网络分析仪这样的一个基于 Rigor 全新一代自研芯片组的这样一个非常具备市场竞争力产品，在 PCB 相关领域的一个市场份额。然后在新品呢，我们也做一些提示，其实在今年以来浦原精炼发布了多款一些新品，从下半年来看呢，我们会看到包括我们 16G 带宽的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微波射频的新品、SMU 以及高精度6.6的台式数字望表，会形成一个对于收入来说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新动能。当然也有更多的一些在研产品我们在路上，请大家密切关注浦原精炼的未来的公告以及新品发布会，我们会陆续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那从整体的下游热点行业来看呢，我们还是会聚焦于通信、半导体、新能源这个三大赛道。通信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光通信和整个算力相关，包括一些高速连接器线缆测试，形成了目前通信行业的一个非常具备业绩增长动能的一个领域。在半导体方面呢，包括高速的存储、三代半、PCB 的测试，都是我们下面要非常专注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些半导体赛道的热点。那在新能源方向呢，800伏高压已经形成了现在在新能源车的标配，当然更高的电压也在路上啊。所以我们在更新我们新的6.6的腕表，也在进一步提供大功率的电源一些产品，更好的帮助客户能完成在包括整个的800伏高压测试、新能源汽车测试方面的一些应用。从新品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结合一些我们已经发布的产品跟大家做一些报告。DHO 5000系列呢是我们天鹰座自研芯片组，这一代芯片组呢实现了高带宽、高采样率、高分辨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特质，而且在整个的产品的密度和这个结构设计方面，我们目前是在业内绝对领先的，就是从产品的体积和它综合的性能来说，这个具备非常强的市场竞争力啊，这个是针对于国外的相关的一些头部厂家相比而言，我们也具备跟他们直接同台竞技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说高端产品呢不只是它的发布，而是看它实际的销售表现， 我们已经通过过去的7万、8万以及现在跌至5000，在不断的证明这一点。另外呢，我们在矢量网络分析仪这个方面呢，我们在持续的发力。今年呢，其实进一步推出了机架款的这样一个可以面向系统集成领域，特别是在连接器线缆测试方面 PCB 的一些测试机方面，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匹配客户对于高密度的测试需求。然后在相关的一些量子领域 14G、26.5G 都是非常匹配相关的一些产业的。所以我们除了 SPQ 系列之外呢，我们对于未来在量子领域，在这个矢量网络分析仪，特别是面向量子一些测控角度，我们会有更强烈的一些信心。已经接到了一些大客户的订单，而且呢这个订单呢未来会进一步的充分放量，可能每一个量子客户里面都有非常可观的一个销售收入的预期。另外我们面对这个量子的一些测控，也推出了包括 DG7000R 的机架式的任意波形传感器。从这两个产品来看呢，其实我们都是用了这种机架款的这种产品阵列。这些产品呢实际上是最大的特点是便于系统集成，所以其实也充分证明浦原晶电是在以客户为中心做出快速的产品形态的迭代。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其实如何抓住客户的真正需求的痛点，在系统集成的编程指令集，包括在它的整个综合的快速的 AT 系统搭建以及高密度的测试方面，这个是我们已经充分通过示波器、矢量网络分析仪、AWG 等几款产品做出布局的点。这些呢也是完全匹配了现在主流客户的一些需求，所以这些方面呢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同时我们最近还发布了6月半的新的台式的数据量表，这个部分呢可能有时候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小产品，因为它的产品的单价看起来只有几千人民币，但是呢如果去看它的指标，看它在7/24小时无人值守的测试效率方面，以及高压测试，以及面向我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综合的这个新能源测试需求来看，它是一个利器。所以呢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呢会实现台式数据量表进一步往上的一个快速增长。因为我们上一代的6月半数据量表呢还是在2010年推出的一个产品，已经销售了超过10年。最后呢我想还是围绕 Uverse 这个一个平台跟大家再做一些阐述。因为 Uverse 呢是一个我们全新发布的一个 AI 测控原生软件测试系统。它的特点呢是在电磁量仪器领域第一次推出了 AI 帮助我们的工程师快速的跟仪器进行测试系统的搭建。它的功能包括不限于管理这种海量的测试仪器，快速的基于现有的联网测试仪器来实现整个测试脚本的迭代，面向 ATE 和各个细分赛道，通过 Uverse 呢可以实现各种 scale 的训练。大家都知道现在在 AI 领域大家都非常注重这个 scale 的这种训练，这个就是它的技能。那 scale 库呢，我们在这个今年通过内测以及上个月以来我们面向了第一步外部的 beta 测试的客户，我们在快速积累在一些垂直领域的相关的应用场景，这些场景从目前的客户反馈来说非常棒。所以呢我们在9月份还会进一步迭代发布 Uverse 的更新版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测试两个领域终于有了一个AI 的 agent 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个可能从测试效率来说提升 90% 以上这种编程以及整个体系搭建这样的一个速率。所以呢我们的伙伴，我们的下游客户，包括不限于面向复杂测试应用的这些原厂制造商，包括各种系统集成商，包括做各种垂直领域包括光通信测试领域的这种飞镖自动化厂家，也包括面向计量校准业务 实现了这种非常高效的计量脚本的编写以及计量整个速度的提升。所以呢，这些部分呢是我们面向未来从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综合一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软件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预计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逐步会形成销售收入，而且它的粘性比较强，所以我们相信呢软件和服务类的收入在未来 Rego 的销售业务中也会实现进一步的放量和提升。那最后呢，我们还是结合我们的港股上市跟大家再报告一下 Rego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逻辑。就是在当今时代呢，其实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硬件的性能的竞争，而是以硬件性能和自研芯片为战略基础啊，这个头部公司基本上这种战略选择是一致的，兼顾到我们面向整个全球化热点领域，特别是在 AI 基建里面，我们看到北美的市场现在是全球最热门的一个焦点啊，大部分的订单都是由北美的大客户来释放到全球各地。那中国的包括光通信，包括的很多 AI 基建这种产业链也充分受益，从半年的整个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反馈来看，大家我相信也是能感受到这种 AI 基建带来的一些热度。那对于电磁量仪器的角度来说呢，不能光看着国内市场，要充分的聚焦全球化。所以我们在7月9号完成联交所的主板上市之后，我们会迅速的进一步加快国外的相关的战略拓展，这个里面包括不限于研发中心的建设，进一步的本地化产能的扩充啊，服务维修校准能力的综合的保障，战略投资并购，以及在我们的全球的营销角度实现围绕大客户更好的充分的硬件的一些保障和人员的软性布局。那战略意义呢，其实显而易见，就是作为一家中国的电磁量仪器领军企业来说，我们其实深知国际化是我们整个在这个行业内最终的一个路径。那如何运用国际资本更好的拓宽我们的整个在全球的影响力，能够加快对于我们很多头部客户的一些深耕，这个是我们的关键制胜的一个要素。所以呢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再去把我们整个上半年做一个快速的一个小结。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在上半年普元金店呢实现了在公司整体的全球化战略布局之下如期完成了多项重要的战略里程碑，包括不限于港股上市，新的一些整个产品的规划迭代啊，包括在整个的海外的研发，海外的整个供应链，整个的战略布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从经营层面来说，从半年的数据来看，其实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给的一个市场的业绩指引。当然这个里面呢也会涉及到啊，在整个大客户方面的一些快速的增长性，当然这种增长是不是可以持续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总体来说呢，它给我们今年整体的整个全年业绩奠定了非常好的上半年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充满信心在面对整个下半年的业绩的成长。最后一点呢，我想就是我们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机遇，这个里面呢也不得不看到一些我们看到的挑战。这个里面最核心的点呢，就是在整个今年的整个全球化市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变量存在，这里面比如说目前可能在很多行业都会面临的一些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包括有一些关键一些器件的缺料缺货，那这个部分呢都需要我们所有的这些科技公司共同面对。那在下面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整个的一些从研发到生产端来保障这些原材料的正常的供应和低成本化。那这个里面当然普元金店坚持的自研芯片战略呢，在最关键核心器件和最关键的核心产品上受到的这种冲击影响会相对有限。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从整个的我们的预期来说呢，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去给大家去交付一个让投资者满意的全年的答卷。谢谢大家。下面我们把更多时间交给我们的投资者来进行提问交流，谢谢。
感谢领导的发言，下面即将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90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王总、丛总、吕总好，我是动物机械韦一杰，恭喜公司上半年取得超预期的好成绩。我这边有几个小问题啊，我想先请教一下，就是能否再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光通信测试这块的一个产品规划？因为我看咱们也和这个华中科大的武汉光电国电研究中心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嘛，就是说要加速这个光通信领域的布局。刚才程总也给我们分享了，就是在这个电源原表这边的一个进展。我想请教，就是我们怎么去展望就是电源原表这些业务的一个市场空间，以及说就是对于市场比较关注的，像是服务于量产的采样示波器啊、还有这个 CDR， 还有这个雾霾仪啊这等等的这个设备啊、咱们是否也会有相关的规划啊？谢谢。
OK， 谢谢您的提问。从目前整体的公司面向光通信的一个战略角度呢，我们其实一直也给大家传递的积极的一些研发的一些布局。所以从我们整体来说呢，整个光通信的产业链在未来的5年范围内，包括从 1.6T 向 3.2T 的一个技术的迭代，整个下一代在 AI 基建浪潮中 CPU 整个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形态的出现，都是充满着大的机遇。从目前整个市场端来看呢，我想可以把它分为两个方面我们来做阐述。一个呢是从供给侧来看，目前总体来说呢，供给侧方面呢还是以海外的品牌为相关的一些主流，我指在细分的电磁量仪器这个赛道，包括美国品牌、日本品牌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业绩，大家也能看到一些上市公司整个的一些业绩的一些变化，当最头部的公司实现了30%以上的成长，这个就说明它的整个市场在这个细分领域内电磁量仪器板块它的热度的一个提升。那普元精电呢，我们非常自豪的是就是在业绩的增速包括利润的增速方面，我们还是在领跑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当然从供给侧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局面，就是目前国内呢其实大家都在进入，或者更多的玩家在非常看重这个领域。但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现在留意到的是，如果从普元精电自身的业务战略来说，还是会比较倾向于通过下一代整个产品技术的迭代去抓未来的大机会。现有的整个产业机会呢，它已经出现，我们会积极的应对，也会用我们最快的速度来推出相匹配的一些产品线来满足客户需求。但是我们更看重的还是在 3.2T 包括 CPU 时代未来的技术的一些迭代变化，所以我们本身在积极对接这个行业的一些头部的客户，跟他们共同打磨我们下一代产品。刚才您提及到的，我们跟这个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国家光电研究中心的一个合作的达成，其实确实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加深整个对更前沿的科研跟整个的产品转换各方面的一些综合考量。但这个呢不是一个现在在做的事儿，其实我们已经布局已久。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一个这个联合 研究中心，就是面向先进光电测试技术研究中心的这样一个落地。但实际上本质来说呢，这个落地呢是我们在面向光通信布局的一个环节，这个里面既包括了一些科研项目的合作，也包含了我们中国，因为华科在这个领域呢，武汉国家光电研究中心是顶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在里面输送了大量的光通信的人才，而且他们在整个面向 3.2T 到 6.4T 整个光模块的技术前沿端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技术的包括论文各方面的一些储备。同时呢，在 CPU 共封装这个时代里面呢，他们也研究的比较深入，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在运用很好的这种外部的科研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我们未来更好的一种加速。但是呢，打自身硬，肯定本底呢还是靠普元晶电自己的最终的这个从芯片到最终整个的落地，这个是从供给侧技术端我们来看。那从需求侧呢，我们能准确的看到，就是目前在 AI 大基建这个里面，不光是光模块，也包括线缆连接器、存储，包括各种测试机，既有这种老化测试啊，也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裸带的一些性能测试，也会包含硅光芯片等等的测试机。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是普元晶电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原表啊，通过我们的 PXI 的一些仪器，以及我们在电磁场仪器充分的一个全链条技术栈的储备，来满足客户的一些需求。所以借此呢，就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对原表我们怎么看？原表的市场呢，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很明显从这个原表角度来说，一个是圆，一个是表，那它的特点呢是高精度啊，然后对于这种皮安级的电流，包括有些原表里面也会涉及到这种高压的原表，它的整个矩阵呢是面向客户需求端比较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产品的形态。当然原表的市场呢也是美国公司占据了绝对的统治级的市场份额。中国呢现在很多仪器公司都推出了原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不是在这个领域布局早的一家，但是从产品的技术指标和我们对客户的一些特别是头部客户的一些需求的绑定性来说呢，我们倒是非常有信心，我们可以在这一块呢未来建立起一个不错的一些合作模式。包括我们自己呢也在积极的联络很多 AT 的公司在推广我们的原表，包括在光通信的整个测试机里面，我们也联系了一些这个非常有市场现在这个占有率的一些设备公司，跟我们一起协同来实现对于这个市场的覆盖。所以我相信呢，这两块业务呢应该都是我们未来五年可以认为是重点增长的 driver 之一，但不是所有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在未来更多的还是要看跟头部客户的绑定。大客户的业务呢，其实有产品不代表能拿到大订单大份额，同时呢也不代表就是产品指标高就能实现最终客户的需求的匹配和订单落地，这个里面是一个综合竞争力的体现。那 Rego 呢，我们认为我们在国产电磁场仪器公司当中做全球化还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家公司，我们是通过这个全自主品牌 Rego 这个品牌来实现我们业务拓展，也在今年拓展了更多的一些包括光通信包括在消费电子的一些头部大客户的一些新的开拓。这些呢未来我们肯定会有好消息跟大家做适时的披露，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谢谢。
明白明白，感谢陈总特别详细的一个分享。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全球化肯定是咱们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上半年北美的这个 AI 基建还有它外溢的一个需求其实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机会，我想请教一下，就咱们今年上半年整个海外市场的表现怎么样，以及说能否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海外的这个销售的这个爆款产品，还有面向的主要的这个下游客户啊，谢谢。
好，谢谢您的提问。非常欣喜的可以给大家报告，就是在上半年的海外的增速呢达到了一个 或者说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态势上。在某些区域，在第二季度我们看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有些重点地区，我们就不说具体是哪个区域了，实现了同比60%的这样一个业绩成长性。当然在这个海外重点这个区域，包括这个在欧洲、北美、亚太等等，因为这些呢主要还是受益于整个我们在这些全球化本地化的一些部署和大客户的一些拓展带来的这样一个确定性收益。所以海外的整个销售业绩来说呢，我们在最近三年整个上半年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这个趋势呢我想会延续到下半年。那如果从海外的增长的一些核心的 driver 去看呢，我们可以把它拆成大概三个部分来看。第一呢，就是我们目前在海外还是以渠道销售为主力。对于渠道销售来说呢，通常是产品竞争力是业务拓展的一个最核心的它的底层逻辑。所以我们在去年发布的包括高分辨率的数据脱器，这个里面包括不限于 MHO900 系列，包括我们发布的 2.5G 的矢量网络分析仪、实时频谱仪的新品，以及在今年发布的这个DHO 叫800系列，就是这个 DNA 800和 DNA 这个系列，有一个超便携款，它的主打的是超高的性价比。确实我们目前在这个全球范围内还没有明确的对手出现，就是从性能是台式机的卓越性能，然后它的便携性这种形态是独一无二，而且从总体的售价来说呢是绝对的市场竞争力。我想这个几个要素呢是构成了我们换句话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在新品方面实现了在海外渠道的高度匹配性，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增长的驱动力。第二点来说呢，是我们在国际化角度来说深入的一些细分市场的布局。我们把中国的很多出海我们牢牢把握住了，包括在一些东南亚地区，我们看到更多的中国的头部公司在那边建立产线，我们同时也把业务带到了这些目标市场，实现了非常好的发展。但不只是在东南亚，对，在北美地区，在欧洲地区，我们也看到我们一些大客户已经去北美建厂了，这些呢都是我们确定性的未来的增量。这个逻辑呢就是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出海带来的第二个增长逻辑。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期在坚持的一个本地化品牌优势。我们为什么不做贴牌？因为贴牌我认为对于长期来看始终还是一个悖论，就是到底这个市场是用什么品牌来卖同样的产品，这个是一个逻辑。当然从取舍角来说呢，可能自有品牌会慢一点，会难一点，但是从我们的一个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战略选择还是对的，就是我们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你的品牌为本地客户更多的接受，你未来这个品牌带来了你的品牌力，包括你的声誉以及你的品牌带给客户的 trust 都会更好的帮助你去拓展你的业务所以这三点呢，我们认为是今年海外业务进一步取得比较好的成长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谢谢。
哎，好的好的，感谢程总非常详细的解答，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公司的一个研发进展，祝公司业绩长虹，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27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程总好，王总好，李总好，我是长江机械组的李晓。然后首先也是恭喜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营收以及业绩的一个增速。然后这边就是有几个小问题想和您请教一下，一个是咱们在我们在这个微波射频类产品线上就是 目前的一个销售情况，大概现在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未来在这个领域的一个产品上都有哪些布局，然后想请想和您请教一下。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年上半年就是二季度来看，目前的这个费用率上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下降，然后程总就是对于全年的一个展望来说，咱们公司目前的话是预计我们未来会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有没有什么全年的这样一个预期啊，我这是最后一个小问题，谢谢。
OK， 谢谢您的提问。首先来回答关于微波射频的一个成长性的问题。伴随着浦原精炼从去年第三季度发布微波射频单自研芯片，当然我们也留意到越来越多自研芯片的概念在更多的品牌出现，我们非常欢迎这个确定性的这种拥抱，因为这是浦原精炼长期以来一直向资本上传递的，说未来一定要靠自研芯片走这种差异化的路，这个呢是一个扩大胜率的一个体现。当然从这点来说呢，我们从浦原精炼角度已经坚持了20年，目前呢整个的自研芯片的能力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和验证的。对于微波射频来说，最大的确定性是我们已经把自研芯片全面导入，而且迭代的速度在加快。所以我确定性的可以给大家好消息，我们从未来的几年去看，我们还有层出不穷的一些微波射频新品，不同的形态面向客户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类都会给大家见面，而且很多产品都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几个月范围内就会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超预期的进度。那具体的指标呢，由于这个也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披露，我们就不详细去说了。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未来微波射频新品的发布是在国内这些细分的领域一定是有它的极强的市场竞争力的，而且在成本端我们也控制得非常好。我们现在从去年发布的一些微波射频的新品再进一步帮助我们在微波射频领域提升它的毛利率啊，所以这一点呢是大家可以放心。微波射频的成长呢，从去年开始这个冲锋号已经吹响，在今年明年后年都会有包括中高低以及面向解决方案类一系列的产品矩阵会更丰富的给大家带来欣喜。这个是微波射频的情况，所以从增速角度来说呢，我想今年上半年微波射频的增速说已经实现了近3年以来比较好的成长性，下半年会进一步提速，在微波射频角度，当然它的目前收入占比呢在 Rigo 还不算特别高，经过3年之后的发展，我们相信微波射频会从现在的10%的这样一个 Rigo 内部产品的占有率会提升到20%多，这个是有确定性的。然后从我们的整个费率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浦原精炼在坚持的高强度的研发，在国际化人才本地化的这种培养，我们会带来整个研发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的一些压力，但是呢这个压力要解决它很简单，一种模式就是销售额涨得更快，只要销售额增速超过费用的增速就会带来费率的下降，上半年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从浦原精炼角度来说呢，我们下半年呢其实在诸多的产品线上依然会保持一个高歌猛进，但现在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块呢最大的敌人会在于两个方面，一我们现在整个原材料的供应情况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啊，这个是我们在有些产品上已经是拉满了产能，但是呢还出现了一些原材料的短缺，就是原先的预测可能是现在有点不够，这个也是一个目前这个叫这个幸福的烦恼吧，当然公司也在积极的面对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总体来说这个不是本质上的担心，可能只是一些收入确认的这个一些变化，时间点的变化，但订单现在有很多确实接报了已经。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整体的这个效率角度也是费率提升的一个重要一个点，就费用率下降和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点。公司呢在积极的应用 AI 去实现我们的从研发生产到销售 全面的一些赋能。从 Uverse 这个平台，大家其实可以研究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作为投资人可以关注 Uverse 它未来的一些变化，它是会带来裂变的。从我们的反馈来说，不管是我们的一些客户，包括我们一些仪器公司，包括我们国际上的一些同行，都对 Uverse 这个生态的出现充满着期待。这个期待呢，是它可能会在一些根本上去改变一些测试测量这个行业的一些过去的基础因为它的效率会变得更高。所以呢，我相信呢，在我们整体的收入增长的速度的保障以及在效率提升之下，下半年呢，我们整个费用率应该会保持跟上半年可比的一个范围，就是我觉得上半年的这个成绩呢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在下半年呢，只要收入增速还是在上半年类似这种速度上，或者这个比去年有明显的提升那在下半年的再上费率还会实现进一步的整体优化。谢谢。
好的，谢谢程总的解答，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公司之下一个产品的一个进展，然后也祝愿公司业绩长虹，谢谢。
好的，谢谢您。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这位参会者的问题是：2026年上半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54.65%，一季度毛利率为58.10%，请问二季度毛利率环比下降，主要是解决方案、项目结构、产品降价、马来西亚基地产能爬坡、关税运费，还是直销大客户占比提升所致？请领导解答，谢谢。
OK， 谢谢这位投资者提问，他把我们所有跟毛利率相关的因素都列了一下。对于毛利率的变化来说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个点，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说呢，其实也会做内部的一些分析，我们会把最主要的影响因子跟大家做报告。就是从我们的一个结论性来看呢，就是确实它这个诸多因素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报告过的在这个就是原材料成本方面的提升带来的一些这个变化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点呢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去做更多的一些说明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光通信领域，我们确实卖了大量的测试电源，这个300%多的一个成长性呢带来整体的毛利率，从公司角度来说营收的速度确实更快了，利润也更好了，但是呢毛利率它其实在这一类产品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拉低毛利率的一个产品组合，就是这一类产品卖得多，它对毛利率可能阶段性是有一些负向的影响。但是大家也看到，由于我们高端产品整个卖得不错，包括微波食品的新品也在发力，所以对冲着来看呢，其实它并没有形成对我们整个毛利率的一些这种大幅度下滑没有看到这种数字。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但是我只能说，如果从一个理想的一个模型来说，如果所有的产品的毛利率都会提升，包括低毛利的现在在往高毛利的签约，那公司的毛利率都会整体上结构性实现更好的优化。但这一点呢，其实从年报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有持不同的观点，因为有些高端产品的放量，包括在解决方案类产品的一些放量，还是会帮助公司进一步优化毛利率。所以产品的结构呢，对于整个的毛利率的一些影响确实也是一个重要因子。但这个呢，它对正向的拉动在上半年看的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刚才说过了，有些低毛利产品在快速的放量，这个是一些负向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呢，其实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马来西亚都是一个同一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更大量的一些原材料备货去这个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里面也会有一些周转率现金流的一些影响，所以每家公司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原材料上涨角度采取的这个选择也会有差异。但是请大家有信心的一点在于，毛利率呢其实在过去的3年，如果大家去看不同 这个我们的季报、半年报，毛利率确实有这样一个四五个点的波动，是长期存在的。我们认为呢，不要去看这个半年或者某个季度，而是更多的关注年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势。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电子测量仪器这个行业，特别是多元化、多产品矩阵的这种行业来说，会更有价值和实际意义。但是从下半年我们会肯定进一步的去着力于此，就更好的帮助公司毛利率实现一个稳健的成长，这个大趋势没有改变啊，请大家保持对我们的信心，从未来三到五年去看，我们的毛利率会稳健提升的。谢谢。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这位参会者的问题是，马来西亚生产基地此前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并对毛利率形成一定压力，请问截至2026年上半年，基地的产能利用率、粮税和单位制造成本分别改善到什么程度？预计何时能够达到稳定量产，并对综合毛利率形成正向贡献？请领导解答，谢谢。
谢谢投资人的对马来西亚制造中心的关注啊。马来西亚制造中心呢，我们在近期已经这个在今年的我们 PCBA 车间呢已经投产，它的这个 SMT 的这个产线在新的产品导入在逐步的推进中，到今年年底我们会有80%的PCBA 版会在马来西亚生产，这将进一步的把我们的这个在马来西亚的投资的这个资本的结构呢能够更加优化，对我们的这个毛利率的提升和这个它的利润的产生做出贡献。那么从产能的情况看呢，我们去年马来西亚的产能呢是20000台已经达成，今年的这个马来西亚的产能呢是40000台，那么今年的交付呢预计31000到32000台这个水平。那么公司呢将来会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的这个产能，根据我们海外的市场的发展，产能呢按我们原来的这个投资计划会扩展到80000台，这个是我们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计划。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谢谢投资人的关心。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这位参会者的问题是，2026年上半年解决方案业务及 SPQ 数字化阵列测控系统分别实现多少收入和新签订单？当前在首订单中，预计下半年确认收入的比例是多少？相关订单是少数大项目驱动，还是已经形成多客户多行业的可复制模式？请领导解答，谢谢。
OK， 谢谢这位投资者的提问。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涉及到比较敏感的一些数字的披露。我想关于未来的事情呢，我们无法给大家做具体的一些这个比较明确的指引，但是一些趋势我们可以去描述一下。首先呢 ，SPQ 系列呢，它不是一个面向某一领域的一个产品，而是面向这种阵列式多通道收发系统这一类客户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的这样一套系统。那对于整个解决方案业务的数据和 SPQ 的整个销售收入，我们刚才在一季说明会也给大家做过报告，分别是1.1亿是解决方案类的整体收入和4386.76万元。那这两个数据呢，就是在下半年我们的预测是还会进一步的快速提升，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这些所有的都是根据订单以及它的收入确认原则来实现确认，而它跟产品的不一样点在于，产品呢实际上是根据我卖出之后货到客户以及根据一些贸易条款我们就可以实现收入确认啊。对于系统级的交付，它往往跟系统的合同整个的签订跟它的确认原则相关，所以
从整体的变化我们可以还是看过去吧，我觉得趋势是可以给大家解读的，就是从过去的单一客户啊，或者简单的量子的对抗应用，我们进一步把 SP 柜已经拓展到几个新的点上。第一，就是在很多电力电子行业我们也实现了它业务拓展。第二，在海外更多的一些系统集成类的客户里面我们也实现了拓展，包括在面向一些现在的卫星测试方面它也有它的用武之地啊，这个里面包括一些这个现在包括汽车领域的一些这种的雷达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需要多通道阵列式的这样一套方案呢，它都有它用武之地。所以从它实际上服务的客户群体来说呢，只能说它现在在这个量子领域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点，而且在过去的整个几年的迭代来看，它从过去的它的那种阵列式的产品形态往现在 PXIE 的做了一个成功的升级，那这个升级带来的收入呢，从过去的这个可能全年也就是在2000万不到的这种量级，去年已经增加到了5000万这个量级，今年呢按这个趋势来说呢，会进一步的实现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成长性啊，这个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是具体能有多少订单确认，还是我想关注半年年报啊，在未来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些阐述。但是我们确定性的是，就是它的收入增速还是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上半年整个趋势在下半年会有递延啊，而且随着客户以及在全球化更多客户的一些拓展来说，这个增速呢有可能在下半年和明年还会进一步的提速，这个呢是我们看到非常积极的一面。它一定是一个多客户多行业的可复制模式啊，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因为解决方案类的这种其实还是看公司战略的选择吧，就是单一的产品呢其实你的客户粘性是相对弱的，这个可能短期之内大家看不出来，长期你会看到就是往往跟大客户的业务的深入开展都离不开这种系统级的这种交付。那系统交付里面就涉及到模块化仪器，涉及到我们定制化的这种模块和它的一些针对性的有特点的这种定制板卡，包括往光通信领域去看的时候，在很多里面也会用到定制化，而且客户在 CPU 时代也是多通道高密度，所以这些呢是我们一定要提示给大家的一些点。那对于未来呢，其实你现在储备的越充分，你的客户粘性真正建立起来之后，未来你会实现不断的加法啊，单一客户就会用的更多，那更多的可复制之后呢就会带来这种一些这个成倍的增量。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我想已经用数据证明了我们这个它的业务块的健康性啊，未来也非常可期。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们接入最后一个提问，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这位参会者的问题是，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7.15%，请问这一增量中数字示波器、微波、射频、直流、精密仪器、模块化仪器和解决方案各业务收入增速及增量贡献占比分别贡献了多少，请领导解答，谢谢。
OK， 这个可能它会涉及到各个产品线的拆解我想可以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先给到大家。今年上半年整体呢，我们实现了这个各个产品线相对的高速增长这个里面包括数字示波器、微波射频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流精密以及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会把整体的业务拆成四个块来看待。所有的同比去年增速都是不错的，但因为我们的这个收入体量里面呢，示波器占比这个是50%这种体量，所以示波器的增速呢其实对整体的它的这个影响也是最大的。对于示波器来说，它的增速呢其实对于去年来说这个也是一个显著的提升，但是具体的数字因为涉及到更细的，因为会涉及到不同高端、中端、低端产品的拆解，所以呢我觉得不用太细的去关注，因为 大家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的结构块，结构块的成长呢是它最大的确定性。如果在细分的角度，因为我们也批了，包括我们的整个自研产品搭载这个凤凰座、半人马座、仙女座各种这种示波器的这种成长，大家也能看到，自研芯片整个的占比达到87.61%，搭载自研芯片技术的平台示波器收入同比增长32.16%，这个呢就已经非常有说服力，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已经数字方面跟大家去做过一些阐述。但是从披露可见来说呢，更细化的我们目前无法跟大家进一步的拆细的去看啊，这个也会涉及到一些整个结构化的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保密性的原则。但是总体呢还是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在各个产品线、各个我们业务块都实现了同比比较健康的一种发展。下半年呢，这个我们最大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交付问题，而不是订单问题。我相信呢，其实从现在整个第三季度来看呢，我们依然这个非常充满信心，给大家去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的确定性啊。但如何能给大家带来这个未来长期持续稳健的成长，它会涉及到我们的新品战略，面向光通信的一些定制，面向 AI 整个基建用到的各种新品解决方案用的持续的推出，也会涉及到面向系统集成类的客户带来模块化仪器的这种部署，这些都是它的一些增量逻辑。我想呢，最大的确定性是我们的整个自主研发的核心能力，包括研发的这种投入，高强度的投入带来了确定性的成长和回报。换句话说，我们自研芯片除了示波器，除了这个微波射频，更多的产品也已经开始搭载了。这个后面呢也会有更多的好消息跟大家去看到。然后我们也一再强调我们的逻辑，自研是共同的这种国际头部电子产业系公司一致性的选择。我们也看到更多的逻辑被这个市场验证和确认，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自研芯片的这个概念的出现，当然更多的还是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在普元精炼角度来说呢，我们这条路走的肯定是很扎实很稳健，目前在国内的布局时间最长，技术最为领先，未来产品发布也会让大家看到我们这种绝对的代际的领先性。谢谢大家。
由于时间关系，本次会议的线上问答环节到此结束，下面请领导进行总结，谢谢。
OK, 总结发言部分呢，我还是要感谢投资者对我们长期的关注和支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不遗余力的在技术端实现更多元化、更深入的一些布局，同时我们也在相应的去控制我们整个的绝对研发投入的一个这个金额，也实现了更好的一个业绩成长性和对投资人的确定性的回报性。在整个2026里面呢，我想是一个机遇大于挑战的一年，我相信所有的电子测量仪器公司应该充分抓住这种机遇。对于普元精炼来说呢，我们的战略布局肯定是面向长期、面向全球、面向这个重点领域，同时面向下一代的前沿技术，这个是我们的几个重要的这个前瞻性。请大家这个继续关注普元精炼的发展，我们也会用确定的业绩来回报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谢谢，拜拜。